谢主哈，今天是那个 Jack 他第一次学习做主席，因为他大部分的时间哈都在深圳。那他其实这个月底呢，他就要回去中国了。所以当我邀请他说多学习操练哈，他就说他跟我讲，他说师母，谢谢你信任我。哎，我觉得他这句话非常的感动哦，就是一个人他是很诚恳的哈。那他今天做的完不完美？不完美。他第一次他愿意他就来学。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的小组当中也是这样子，我们常常的就说我们来学。好，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比较完美主义，说哎呀我们做的不好啦，不可以啦。好，那没有关系，你做的不好，只要你肯，你愿意，你来学，神都会祝福你，神都会帮着你往前走的哈。感谢赞美主，谢谢姐哦，求神也保守他，他这个月底他就要回中国去了哈。我们真的是看到弟兄了，这一路走过来实在很不简单哈。他完全的敬畏神，真的是，虽然他有时候他做的见证，我听的都觉得懵叉叉，不晓得他神的在他的带领是什么，但是那是他跟神的，他知道神怎么在带领他。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早安。那我今天是我在讲道的过程中第一次有这么困难的时间。以前我每次通常到了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我的讲章几乎就准备好了，可是我一直到今天早上我还在 struggle with 我的讲章。但是没有关系，我相信我刚才祷告的时候我们说愿神在我们的中间，哈利路亚。那我们教会最近的小组的查经呢，已经读到罗马书了，大家都知道我们读到罗马书了。那从今年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用邓牧师的教材，我们读过什么？第一本是什么？创世纪。我们第二本读的是什么？马可福音。所以我们一路已经读到什么？罗马书来了。所以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呢，有一些弟兄跟姐妹就说不晓得在读什么，读上完课以后都还有一种懵叉叉的感觉，不晓得今天到底学什么，而且觉得很多人都不太习惯这个邓牧师的教材，他们认为说这样一直读一直读好快，好像在每天在赶什么似的。但是你知道很奇妙的，就是这个 past 这个礼拜周一我们的恩典小组的时候，那个很在抱怨的那个弟兄啊，他说哎呀感谢主的恩典呢，这个罗马书哦，保罗写这个罗马书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造的。他说我今天真的有得着，真的有学习到。罗马书是一本不容易的书，你看我服侍神这么多年了，讲道也讲了一段时间了，我今天要来讲罗马书的时候，我真的是战战兢兢。好，所以真的是愿神的话语自己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光，来带领我们的道路。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天父，我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伟大奇妙的神，主啊，你给我们你的话语，为的是要让我们的生命中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来。你要我们学习你的话语，乃是说在我们有难处的时候，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能够成为我们路上的光，你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一路的往前走。所以说我们就邀请你今天圣灵啊，邀请你到我们中间来，主啊，真是来帮助我们讲的跟听的都有主的恩膏在里面，都能够同得帮助。谢谢你主耶稣，奉耶稣的名祈祷，阿们。董欣会不会有，我觉得有回音呢，可以看一下哈。好，谢谢你哈。如果我问你说，你想想看圣经里面的人物，新约的人物，那你我这样子跟你问的时候，你脑筋里面会想到谁？保罗，还有呢很多哈，十二个门徒，彼得、约翰，还有雅各、路加，甚至巴拿巴，都他们，你看这几个门徒，他们都是挺可爱的人，讲话都彼得是那种讲话很直很快的，那约翰也是脾气很大，但是到了晚年的约翰是一个温柔的老弟兄， 但是你想到保罗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我不是很喜欢保罗，我觉得保罗老是盯着人，而且讲话很直，要求很多。但是当我这么多年走过来，我觉得保罗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他传福音，他为主做见证，他为主受各样的苦难，他仍然坚持的在主的面前。所以今天我们来读罗马福音的时候，我们来想到保罗这个人。保罗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在罗马在保罗这个罗马书里面，他说他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甚至有的小字上说他是耶稣基督的奴仆，是没有自由的。所以我就常常想到是我们服侍神的人，我们做传道的人，我们真的没有自由。我们要做什么事情之前，我们要先问。我们要先问哈，最近查理的肠胃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常常就为了他下个礼拜要到香港，9月11号要到多伦多，11月要到南美，这么连续的这个旅途哈，我们都在祷告主啊，你预备的吗？他可以去吗？如果他可以去，你要告诉我，告诉他啊，让他知道他可以去啊，不然他怎么去？哈，都要来问。好，by the way， 我跟你们讲一下我的行程也是经过祷告的哈。我9月中，9月17号到26号，我想要回去看我妈妈，10天。好，那12月初也大概有10天左右，我想要到欧洲去看我的儿子，一老一小。但是这些事情我都要来问主，主我可以吗？我可不可以去？所以保罗就是这样子，他把他自己当作是神的仆人，他没有自由。那在保罗呢，他是蒙召做使徒的，那主呢给他权柄，神给他传福音的权柄，而且派他去传神的福音。上个礼拜我们有那个王牧师他们夫妇来，他们是传福音的，他们奉派在外头传神的福音。那神呢启示保罗说，我要你去做外邦人的使徒。外邦人使徒就是非犹太人，他在那个地方非犹太人，而且神启示他说，不论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只要因着福音，只要因着信耶稣，就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因着信耶稣基督，我们就成为一家人。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那罗马书呢，是保罗他第三次宣教。你知道保罗宣教啊，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这一次保罗第三次宣教的时候，他在哥林多的地方呢，就写了罗马书。他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呢，他并没有去过罗马，所以呢，这个罗马书跟其他的书信不一样。其他的他写的那些腓立比书啊、以弗所书，他跟那里的信徒都有很好的关系。可是罗马的信徒对他来讲是陌生的，因为他没有去过，他不认识那里的人。但是呢，他常常的为罗马的弟兄姐妹们祷告。所以呢，他对罗马有一个祷告中就产生了一份感情在那里。所以他后来是用一个囚犯的一个身份呢，被带到罗马的。然后他到罗马，他做一个囚犯的时候，他就在监狱里面跟所有御云全军的人，跟其余的人都传福音在那里。那保罗说什么？他说我想要到罗马去，因为我想要在那里结些果子。结什么果子？第一个，他知道罗马的信徒他们可能在真理上有错误的教导，所以保罗想要到那边去跟他们讲这个耶稣基督的真理。而且他也很想要去那边分赐恩赐给他们。什么叫分赐恩赐？分赐恩赐就是像我们常常在一起小组里面、祷告会里面，我们为你们祷告。现在我们有些 弟兄姐妹也开始学习自己说方言，也胆子为人祷告，这些都是一种属灵的恩赐。所以保罗说他到罗马去，他就是想要去分赐恩赐，让罗马的基督徒结生命的果子，同时他也想要到罗马去结一些福音的果子。所以他真的是他刚才我跟 Jordan 我的孙子他来在跟我讲话，我说婆婆真的不好意思，最近实在太忙了哈。Jordan 跟我讲，他说婆婆我知道你都是为主的事在忙。哦，我听得好感谢神啊，我的小家伙都知道哈，婆婆跟阿公没有什么好忙的，都是在主的事上哈，哈利路亚。所以保罗也是这样子，所以而且你知道在罗马传福音其实是有很大的阻力的哈，而因为罗马是世界的政治、经济跟文化的中心，大这个很热闹的地方，所以在那里传福音呢，很多的阻力，甚至在那里传福音呢，你简直就是在像在第一个战场上在跟撒旦征战一样的哈。所以你知道，如果在罗马传福音这么困难的话，你可不可以想象我们在西雅图传福音？你觉得我们在西雅图传福音容不容易？也不容易哈。然后还有刚才小远说的哈，他的子女跟他的朋友也在传福音，结果怎么样？没有人要相信，人家觉得说啊，怎么这么多神迹在你身上，怎么没有在我身上？不是没有，我们刚才都讲了，不是没有，是你不愿意看，你拒绝相信。好，我们等一下再讲。所以呢，保罗在这个罗马这个地方呢传福音，而且虽然他碰到了很多的挑战，虽然他碰到了很多的阻力，但是他说什么？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只要你相信，只要你相信，你就可以得到福音的好处，你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子，成为神的儿女。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 OK， 所以呢，保罗用了后来保罗用了三章的篇幅下来，他在讲什么？他在讲神的愤怒。神的愤怒，什么叫做神的愤怒？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的愤怒跟我们人的愤怒是不一样的。神的愤怒的基础是建立在他的公义跟他的圣洁上面，那我们的愤怒是建立在什么？建立在我们的肉体上面，我们的肉体，在我们的血气上面。我高兴我就很高兴，我生气我就很生气，这是我们的怒气。但是神的怒气不是这样子。他所以呢，你说我们常常听到说神的愤怒，神的愤怒，这句话很容易误导你哦。好像以为我们的神哦是一个常常会生气常常很不高兴的神，是不是呢？刚才我们诗歌唱了，他有慈爱，有怜悯，有丰盛的恩典，不轻易发怒。我们的诗歌里面常常就唱这些。那神在生什么气？他在发怒什么？他很伤心。像你们，我们都是做父母的，如果你跟你的孩子讲你该做什么，你要做什么，可是你的孩子不理你，照样做他的，你会不会生气？我想神的怒气就是因为我们人没有看见自己的需要。我们其实人人都需要耶稣，但是我们很多人不觉得他需要耶稣。我们姐妹小组的时候在分享的时候，有一个人说他的邻居常常跟他的丈夫吵架。那他说那你就到教会来嘛，你来跟神亲近，神看怎么带领你嘛。No. 他没有看到自己的需要。所以我真的是觉得说，有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那我们那时候也讲说，姐妹说我不会传福音啊，没有关系嘛，我们很多的那个杂志你就拿去送给人家嘛。他说他不看呐。我跟你讲，如果你知道他不看，下次你就不要送给他了。因为他没有需要，他不觉得他自己有需要。所以保罗用三章的福音书在写神的愤怒，就是在告诉我们，提醒我们说，你要看到你自己的需要。如果你没有需要的话，你就不会，你传福音对你来讲，福音对你讲就没有意义了。所以 弟兄姊妹，人人都需要福音，人人都在神的愤怒与审判之下。这怎么说？保罗把这些神的愤怒分成不同的，他先讲的是这些败坏的外邦的社会，不信主的社会，这些人他们不信主，他们行不义，他们阻挡真理，甚至他们否定了大自然的启示。我曾经听过有一对夫妇，他们本来很不愿意信福音的，结果后来他们信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了孩子了，他们在带他们孩子的时候，他们说怎么这么奇妙，这个孩子来的怎么，这小孩怎么这么可爱，这么奇妙。他们就从这个孩子的身上看到上帝的恩典。还有，你有没有在秋天的时候，你看那个大雁在朝南飞的时候，他们很自然的就飞成一个人形。谁教他们的？吹哨子，来排队飞。没有啊，他们很自然的就这样子飞。所以你从万事万物，从冬夏春夏秋冬，你都可以看到神在中间。可是人不愿意，不相信，甚至不愿意去 honor， 去尊荣我们神的荣耀，然后不知不觉中就把这个神变成偶像。你知道吗？我们有时候到教会来，我们也把我们的神当作偶像在拜哦。我们到教会来，我们说什么？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我们在听到的时候，我们说什么？我要听到你的声音，我要跟你有关系。好，我今天我在聚会中，你对我说话。好，我们不是来 fulfill 我们 Christian 的 duty。不是说哦，我是基督徒，所以我礼拜天就要来聚会。不是的，我们正是要盼望我们自己能够在聚会中遇见神，得着神。好，所以神说，你们这些还不信的人，你们照着你们的心意去行不义，阻挡真理，而且对于神的永能和神性，其实是明明可知的，可是你却是怎么样拒绝？你不要听，然后你把这个心思就变得很虚妄，然后你无知的心就变为昏暗，然后怎么样？你就开始自作聪明，你就开始自己翻译，好，自把你自己当作神了，好，这真的都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哎，我刚才有没有祷告？有哈 ，OK， 谢谢。我现在真的是很糟糕脑筋哈。啊，感谢主。所以呢，保罗他先对外邦人说，他说你们是这样子的，然后接着他又对一些伦理道德很高的犹太人，甚至我觉得保罗在那个时代是对那个时代的说话。那我们谁是我们这个时代里面伦理道德很高尚的人呢？谁是？有，我们教会里面有些人，他们很会读圣经，读得很好，他们很懂得神的话，然后他们就觉得别人都不如他那么好，好，他就很会怎么样论断人。神说，我不要你这样子，我的话是拿来活出在你的生命里面的，不是拿来让你来指责别人的。好，所以这些事情，神说我怎么审判？他说我是用真理来审判人的，而且神是绝对正直公义的。把它关掉，hey please， 第三个就把它整个 off 掉。所以我不晓得有谁会在这个时间打电话给我，感谢主。所以神说，神对神审判这些神审判，你把这些人当作是我们自己，我们基督徒，神要怎么来审判我们？神是按照他的真理，他的正公义来审判我们的。好，神要我们常常的恒心行善。若是你能够恒心行善，你就能够得到尊贵荣耀与平安，你就能够得永生。 但是如果你一天结党不顺从真理，那你就是真的是惹神的怒气，神的愤怒，神就会报应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人不是靠行善，人刚才我们读的我们的宣召的经文说，得救本乎恩，也因着恩，所以我们信耶稣我们可以得永生。所以主也在保罗也在这个地方呢，他去责备犹太人，他说犹太人啊，他们自认为自己是神的选民，所以他们喜欢夸他们自己跟神有约有关系，但是即使他们有约，他们却不去寻求神，他们也不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呢他们看不起外邦人。像我们就对犹太人讲，我们就是外邦人，他看不起我们外邦人，他认为我们外邦人没有像他们有律法，而且我们不懂真理。那他们呢有良好的教育，而且自以为他们自己有高尚的标准，所以就任意的来论断外邦人，自以为意，自命清高。而且你记得主耶稣说他们是什么，主耶稣说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的，所以不知悔改的。所以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己应该要谦卑的在主面前，那我们几乎是在为自己存什么，存神的愤怒在我们的身上。然后最后保罗又提到全人类，他说没有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行善的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的，寻求神的都没有，都是偏离正路的。而且嘴巴讲出来的都是骂人的话，然后脚下跑的都是那些无聊的事情，所以眼中也根本就不怕神，根本就不怕神。所以呢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叫我们真的是要为自己行善，不是行善，对不起，我讲错。保罗在这里一再的提醒我们，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在教会里面，我们要跟神有美好的关系，我们要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走主的道路。好，那而且怎么样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彼此服侍，彼此相爱，好，为我们积存那个永生的那个福分。那第二个我要跟大家来第一个我们刚才讲的是讲福音，那第二个我们刚才讲的是讲到神的愤怒。第三个我想跟大家来分享的呢就是叫做因信称义，因信称义。那神死无罪的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担当了所有的罪，好叫我们能够在他的里面成为神的义。那我们当我们在讲到这个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很快的就会想到有一个在十六世纪的一个神学家叫做马丁路德。好，你们有大部分可能有在读圣经的人，有在听讲道的人，都会听到马丁路德这个人。那马丁路德呢，他是一个现代的神学家，而且他是一个德国人。那他马丁路德他做了一个什么事情，他做了一个他是改革中的一个领袖，他把那个以前的旧的这个天主教改成新教。好，然后他跑到那个教堂的门口去怎么样贴了95条对教宗不满的那个教条。好，那他为什么会做这个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什么事情影响他？好，这其实马丁路德是一个德国人，他是一个德国人，他的父母亲是很虔诚的天主教徒，而且他一生出来就立刻受了婴儿的洗礼，受了婴儿洗礼，所以他从小呢就被很严厉的管教，而且他其实从年少的时候他自己就非常的自律，而且他一路走过来，他从哲学、法律到神学。好，他甚至读完了法律系，而且已经要出来职业了。哈，结果他因为有一次他在路上碰到大风雨，那他以为他自己要被打死了，所以他就祷告完以后，他祷告的时候他就说，如果我平安的度过这一次的 灾难的话，那我就去读神学。所以他后来平安度过以后，他就开始真的是去读神学了。那他去读神学的时候，他在神学院里面他是非常的自律，而且他们那叫修道院，马丁路德他们那个时候叫修道院。那在那个时候的基督徒呢，他们都非常的敬畏神，而且他们很就那个那他们对于上帝啊、死亡啊、审判啊和地狱啊，他们都充满了恐惧。他们那个时代的人是非常敬畏神的，不像我们现在，我们都很在神的面前，我们是神的宝贝儿子、宝贝女儿，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几乎是蹦着跳着的，我们没有像以前的人那么的敬畏神，那么的恐惧战惊，那所以呢？他们那个时代的人，他们认为说，神最喜悦的方法呢，最喜悦我的方法就是我进修道院去做修士，然后我在修道院里面好好的修，那神就最喜欢我们了，最喜欢的。他们认为是这样子。所以呢，马丁路德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我是一个很好的修道士，如果凭我修道的这个力量啊，可以。如果进天堂是凭我修道的力量的话，那我是第一个可以进天堂的。你知道马丁路德他对罪非常的敏感，所以呢，他很小心的在做他的事情。他一天呢，常常就要去找那个他修道院的那些神父告解。你知道天主教是要告解的，他就告解，一天要去好几次，弄得他那些神学院的修道那些神修道院的神父看到他说。真的是有点觉得很受不了他哈，但是他说即使是这样子，他说他仍然心中没有平安，他还是充满了恐惧，一直到有一天，后来他神学院修道院毕业以后，他就开始教书，因为这个人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嘛，他后来就开始教书。就有一次他在神学院开课，开什么课？开罗马书的时候，就像我一样，我要讲一篇罗马书的道，我就要拼命自己翻啊、读啊、读很多东西。所以马丁路德他在读罗马书的时候，他就读到这个他读到一人因信在哪里？好，看一下，一人必因信得生。好，我们刚才。一直在你们在做罗马书的作业的时候，翻来过去，一直就在讲了一个重点，就是什么？因信称义，义人因信得生，只是因为信而已。只要你信，你就必得救。没有求你，神没有要求你什么，只要求你的是信。好，所以他一听到他去研读保罗的这个因信称义的时候，哇！他整个那个所有的那些困难啊，那个捆绑啊，整个都一下子就放松了哈。他的十年来寻找的真理，一下就给他得到了解答。而且保罗他马丁路德他开始明白，上帝所指的义其实是他的恩典与怜悯。哦，他的神的义其实是神的恩典与怜悯，天父是爱，那救恩。神的救恩，就是给我们的我看一下哈，神的救恩就是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的救赎是白白得来的，你不必花力气，你也不必做什么，神你就可以，你不是靠着善功，而是单单靠信耶稣而得来的。那上帝不是可怕的审判主，他不是一天到晚就在那边审判我们的。而是他是充满恩惠的救赎主，那神的义是靠着他的恩典和怜悯，使我们能够因信称义，用他的爱和慈爱和怜悯来吸引我们，让我们的心得到安慰，得到满足，得到怜悯哈。所以因着信，我们就有了这个新的生命，让我们能够跨进这个乐园的大门，而且整本圣经因着。因信称义的道理，整本圣经就比较看，就看你在圣经里面，你看你就可以看到恩典、智慧、力量，而不是以前像有时候看到的。哦，你记不记得以前有人讲说，读圣经读不出埃及， 从创世纪读到出埃及，读不出去了，出不了埃及了，因为觉得整个圣经里面都是在审判，都是在很多的罪里面。好，但是当你懂神是那充满慈爱、恩典、有怜悯的神的时候，你的圣经读起来就有爱的甘甜在里面。那保罗的信息就帮助我们有一条通往天国的路。所以在那段时间里面，那一千多年的教会的黑暗时期就结束了。然后再来是什么？我们叫新约是什么时期？恩典时期。所以恩典时期就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哈，哈利路亚。那在我们讲到这个因信称义的时候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雅各。雅各就是他是圣经里面有好几个雅各。我现在杜君，你帮我把那个门关起来，谢谢。我现在要讲的这个雅各呢，是主耶稣的弟弟，他写了雅各书。那这个主耶稣的弟弟雅各呢，他在雅各书第二章里面的时候，他讲什么？他说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你知道那时候马丁路德听到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就很听得很不舒服啊。因为他这个信心若是要有行为，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话，那这句话跟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是什么？是有冲突的哦，是有冲突的，对不对？所以呢，那个时候一开始的时候，这个马丁路德他觉得这个雅各的雅各书根本就是稻草福音哈，根本没有什么是。他觉得这雅各这个教导是稻草书信。可是你知道吗？我们真的不怕我们跟别人会有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生命中有神、有圣灵、有神的智慧。所以后来保罗他在他学习的过程中，他慢慢的他就发现他这样子的去讲雅各是不对的，因为他雅各的行为信心要有行为这个说法跟他的因信称义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雅各马丁路德他提倡因信称义是要鼓励还没有信主的人说，你不要担心，只是因为信你就可以得到神的救恩和救赎。所以因信称义是我们救赎的条件，但是雅各在这里讲，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我们还是要认真的服侍，我们还要爱神爱人，我们还要做这个做那个。它是什么？它是一个信心的果子，是信心的果子，生命的果子，所以其实是不冲突的。好，马丁路德鼓励人要因信称义，那雅各说信完了以后，信完主之后还是要继续的服侍神爱神爱人。好，那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基督徒信主不是信完了就完了。好，还有就是说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上个礼拜我们也在讨论，有一次我们在忘记在哪一个小组里面就讲到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很多有几个姐妹说不可能的啦，你信主了啊，你又跑掉了，你又不好好的在主面前，你怎么可能还就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呢？那其实我因为弟兄姊妹有这样子的说法之后呢，我就很认真的去找很多这些神学家们是怎么来解释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道理哈。那我后来就发现，真的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派别，有不同的说法，而且他们都很有证据的，他们都引经据典的。 都告诉你讲得清清楚楚的说，哦，因为哪里说什么哪里说什么，所以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有时候你那到底一次得救能够永远得救吗？哦，我个人是站在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一边的。哦，为什么？因为我认为我信章，我生下来我父亲信章，我就信章。然后等到我长大了，我虽然离开我家了，我还是姓张啊。我不会因为说我不在家里面了，我就不可以姓张啊。好，甚至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得到神的恩典、神的祝福、神的遮盖、神的保护。好，那是当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么多的祝福。当你离开这个教，你离开了神的家，离开了神的眼目，你自己在外面流浪的时候，你就失去了这些跟神家中的连结，那是你个人的损失。但是并不表示说你就不是神的儿女。有一天我在外面杀人放火，被抓到监牢里面去了。那这个监牢外面我的名牌上面还是张玲玲啊。哦，不会说因为我做了不对的事情，我就不可以有这个名字了。所以在我的那，但是 again， 这是我的想法。好，你们可能有你们很多的也有的想法，也不是错的。哪有说信了主以后不好好的在神的家里面到外面去乱混还可以得救啊？哦，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呢，我要给大家一句话，这是我也是我看来的。他说我们在追求神学的真理的路上面，他说态度决定你的高度，你的心胸的广度决定你学养的深度。他说谦卑的态度往往比真理更重要，因为神是赐福给谦卑的人的。他说神是赐福给那个谦卑的税吏，却阻挡了那个以为自己有很丰富知识的法利赛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到底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不是这个是神在决定的，不是哪一个神学家可以决定的，或是我可以决定的。我们只要把我们自己，我们确定我们自己在神的家中。所以弟兄姊妹，你听到这里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你觉得我讲话有没有冲突，有没有矛盾？我叫你们来教会不要把神当作偶像拜。哦，我说如果你不需要，你没有需要的话，你看那个没有需要的人，你就不需要跟他传福音了。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被弄混的，很热心的看到人就要跟人家传福音。其实如果那个人他自己觉得他没有需要，你传也是白传的。但是神给我们基督徒有责任，我们要为那个你心中的感动，还要为你的家人祷告。我每次最记得乔叔叔跟乔阿姨讲，我不忍心我在上面你在下面。你们觉得说我信就好了，我不要去管别人的事情，干我什么事？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吗？因为在末后的时代，在末后末世的时候，我们大灾难要到我们中间，那不是开玩笑，那是真的。那我们教会，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就被提了，我们就可以免去这些灾难。但是那不信的人，他们都要面对这些灾难。所以神要我们努力的传福音，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乃是要万人得救，就是这个道理。而且传福音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是神在这个世代里面给我们教会的责任。保罗说，我欠福音的债，我们都欠福音的债。所以你说 我不会传福音，没有关系，你就为你的家人祷告，你就常常有事没事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哎，你就跟他讲一下你生命的见证，听不听是他，而且你不要小看，不要小看，有一个人他睡觉做梦，梦到神跟他说，你去推，你门口有个石头，去推，去推，他推推推推了半年多，他很火大，那石头根本不动，他就又在做梦，梦到他就跟神讲，你叫我去推，他都不动。神说 push until something happens， 你推，你推到有一天事情就发生了，在你不想象中事情就发生了。所以神叫我们去推，他没有说你非要推出什么结果来，他说你只要去推。 OK， 时间差不多了哈，我们赶快讲。因信称义，我们得着救恩之后，我们就与神和好，以神为乐。哦，神，你知道我们信神，我们常常会讲说，我们碰到很多的难处，我们活着这样子这么辛苦，活着干嘛？但是圣经跟我们讲说，叫我们不要丧胆。他说有，虽然我们这个外体会朽坏，但是我们这个内心会一天新似一天。你看。你问乔阿姨，乔阿姨，你怎么又要走了嘞？你才刚刚回来，8月15号要去香港，9月11号要去多伦多，11月要去南美洲，你们谁有这些体力？我都没有。他是靠他自己的体力在奔跑天路吗？他的内心是一天心事一天，所以我们目前面对的难处跟苦楚。都是自战自清的，为什么？因为神要我们看见那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要加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与神和好，与神同乐，那别人常常看到你身上有光，身边有香味，有没有？哦，你因为你爱主，你信主，你常常就什么馨香之气从你身上流出来，别人看到你，哇，你怎么最近脸那么亮，这么有光？所以弟兄姊妹，与神和好，与神和好，以神为乐，你就能够得到神的祝福。最后我们又讲到成圣，我们恩典小组跟贝利小组都读完了第七课，是不是？第七课里面就在讲六课读完第六课，但讲到第七章了啊。那我们有时候说，那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不会软弱的吗？你会不会会生气的时候照生气，伤心的时候照伤心，嫉妒的时候照嫉妒？那都是我们的软弱。而且保罗说 I understand， 我理解，因为我也是这样子。以前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老师，他是美国人，那他就 但是他在台北，在路德会当牧师，他的中文比我们都好，他背的经文比我们这些神学生都背得好。那他喜欢拿这个台北的马路啊，姚阿姨跟孙伯伯刚从台湾来，他们就知道台湾的马路。其实我们西雅图也是嘛，一天到晚就在修，好像哪里有一条马路，就是520的那条马路，最近好像才刚刚修完，你知道修了好多年，一直在修。那一修的时候。他会在马路中间放一个什么施工钟，对吧？施工钟，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在施工中，神还没有 He's not finished yet， 他对我们还没有做，他的工还没有做完，他还在我们身上做工。所以我的老师说， 在他们家的冰箱上面有一个那个吸铁 Please be patient with me, I'm not done yet. 请你忍耐忍耐，神在我身上的工还没有做完。这就是我们成圣的道路，我们成圣的道路，我们还是会软弱，我们还是会嫉妒，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不去做，我们不该做的事我们一天到晚在做。圣经那个跟你讲说不要一天到晚滑手机，不要一天盯着手机，可是做不到。好像那个手机常常在你口袋里面对你默默的呼唤，然后一下又叮咚一下，一下又叮咚一下，让你整个人都心神不宁。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靠主得胜。所以保罗在这七章的圣经里面，他不停的在鼓励我们，让我们要传福音，要去跟众人传福音，而且真的是，而且让我们常常的警醒，我们不要让我们的行为去惹动神的怒气。你该做的，你常常会做不到，但是你努力的去做吧，你该做的你就去做。所以我在读，一直在这两天在准备的时候，我就说啊，真的感谢主，看到这个保罗的苦心。他从传福音开始，他说我们都欠了福音的债，那我们得着了，我们忍心看我们的家人在下面吗？所以要为我们的家人祷告，为你有负担的祷告。所以而且世人都犯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要求神，要求赐人智慧的神，给我们这个有自由意志的神，知道这个救恩是白白的，是借着信就可以得着的，所以我们要与神和好，以神为乐。因为这是一个荣耀的盼望，是一个荣耀的盼望。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与圣国圣徒同国，我们是神家里面的人，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在彼此常常的彼此提醒说，我们都还在施工中，请你不方便的地方请你原谅包容，我们彼此来包容，彼此来鼓励。好，那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主耶稣，圣灵宝贵，是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只因为是你的恩典，我们得以与神和好，以神为乐。只因为你的恩典，我们单单的因着信，我们就可以得着。主啊，这是主你的日子，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用心灵和诚实在这里敬拜，我们将我们的心献上，愿你悦纳。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求主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作王，好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能力，借着你的恩典，借着你的智慧，活出你的荣美来。谢谢你主耶稣，求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祈祷，阿们。好，我们一起，你们快睡着了没有？站起来动一动，我们来唱回应诗歌。
交通，甚至主意掌权。 愿你们的灵魂与圣子的梦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来临的时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保护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脸光照你，赐予你，从今直到永远，阿们。